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亲爱的朋友，今天是第53讲，王老师将继续谈救恩论。约翰福音1:29节说道，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节经节提醒了我们自己是无法脱去罪孽的，也不能借着我们的任何善行成为圣洁的。唯有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过，这是多么大的救恩啊！亲爱的朋友，此时你有怎么样的想法呢？让我们来听课，听王老师谈神的恩召与人的归正。
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救恩论。我们上一次谈到六种拯救论，第一种是自救论，自己救自己，这是不对的。第二种是神人合作，神的拯救加上我的行善，这样配合起来才得救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完全是靠神的。第三种是补赎论，这个好像基督的救赎不完全，还要用炼狱的方法啊，把我们死后这个要经过一段炼干净以后，才进入了永远的福乐里面去，这也是不对的。圣经里面讲的得救是一次就够的，不需要死后的补救。神是公义的，基督徒一生的过程不一样，应该怎么办？神自有办法，不需要天主教发明一个赎罪论啊，来做一个补救。第四种是普救论 （Universalism）。普救论就相信有一天到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得救。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的虔诚在那遥远之处都必相遇。有一天所有的人类通通得救了，这个好像比上帝还要慷慨，神并没有答应这样子，这是绝对普救论。最后我们讲到上礼拜最后提到两种，同样都是这个救赎论，但是内容却不大一样，但是都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了。一种是所谓的加尔文派，这是一个有限度的一个赎罪，这强调说只有神所拣选的那一群人，救恩只临到，救恩的功效只临到他们的身上。可是亚美念派相信，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所有的人只要愿意相信都可以得救啊，这是在中国教会比较流行的主张。那么他不但强调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他还强调这个救恩有可能被拒绝，他还强调得到的救恩有可能在失落。好，这些主张跟所谓的加尔文派不一样，加尔文 他也不但强调这个救恩只给父神所选定的那一些人，他也强调这个人能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拣选预定，也强调神的恩召，神的恩赐跟选召，他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有效的，是不会落空的，而且一旦得救他会被保守到底。好，这个事情我们往后还要再谈，我们暂时啊，把上礼拜就稍微这样子归纳一下。我们今天要谈到救恩论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来谈神的呼召跟人的归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谈神的呼召跟人的归正之前，我们也可以先把我们得救的过程稍微用六个步骤来归纳一下。第一个步骤是神的恩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本来是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神让我们活过来，他的呼召领到我们。第二个步骤是人的归正，不但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悔改归正，这归正的意思就是要悔改跟相信，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是称义，我们一个蒙召归正的人，我们被上帝算是一个义人。然后第四个步骤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实际上这些事情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可在逻辑上在次序上一定要先讲称义再讲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家是那么的圣洁荣耀，如果先不被洁净被称为义人，怎么配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呢？所以在逻辑次序上一定是先讲称义，然后才讲成为神的儿女。接着第五个步骤是讲成圣，其实成圣有两方面，一方面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圣徒了，有这个已经成圣了，但是圣经又屡次勉励我们还要追求成圣，表示成圣有已经成就的部分，还有那个还有继续追求的那种渐进的成圣的部分。好，这是第五个步骤。成圣还不是最高境界，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成全了，灵魂成全，因为耶稣在钉十字架那一天，他跟旁边的强盗说，今天你跟我就一起在乐园里面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上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意思说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灵魂一定是被成全了，才有可能在乐园里面跟基督同在。那这还不是最后的，我们的成全其实分两个步骤，一方面是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成全了，一方面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才产生一个更新，一个变化，一个得荣耀，一个彻底的成全的地步。好，这个是我们从蒙召到得荣耀的几个过程。那我们今天要特别先来专心来看一下这个神的呼召这件事情。神的呼召可以说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可以说是有效的呼召，第二大类也不能说是无效的呼召，可以说啊，就是一般的呼召，一般的呼召。这个所谓第一类这个有效的呼召，是在描写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神的灵常常是借着神的道，因为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种有效的呼召又称为特别呼召，就是圣灵借着有关救恩的这些讲道，或者有人不是用听的，他是在读这些有关救恩之道的时候，他心里就蒙受感动，在内心受到圣灵的光照和感动，他悔改，他接受主，神的灵在各地呼召他的选民， 使他们全部都一个一个悔改归正。这种神的灵在人内心里面所做的这种呼召，又称为内在的呼召，又称为特别的呼召，又称为有效的呼召。因为这神的灵配合神的话这样呼召的时候，那些人果真就悔改归正了。这是第一大类，就是所谓特别的呼召。那关于这个圣经上我们很熟悉的，例如罗马书第八章28跟29节说，这个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得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也强调神的那种主权，那种拣选，那种预定，那种一贯性啊，从他的预定到他的呼召，到他的使他们称义，最后让他们得荣耀。这个在彼得也是这样讲，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前二章九节也说，唯有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还是强调，都是很坚定的口气谈到啊，这一些这个被拣选的人啊，他们是要成为神的子民，而且有目的，就叫他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哇，神这样的呼召是很肯定，是很有效的啊。这是有关这样的基本的圣经是这几个。另外一种呼召就是所谓普遍的呼召。刚刚有效的呼召叫 effectual call， 有效的，这个普遍的是 universal， 是给大众的呼召。圣经上提到神的呼召，大部分都讲那种有效的呼召，可是有时候也提到一些普遍的呼召。所谓普遍的呼召是向众人发出的，有可能被拒绝的。例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所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后来就去找别人来了。最后结论的时候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表示很多人蒙召，但只有一部分人蒙拣选，真正的得到天国的宴席，当然是在表达我们得救的意思。好，这是在讲这一个耶稣的比喻里面就有提到有一些呼召是没有效果的。另外我们来看耶稣自己的例子，约翰福音第七章，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是整个逾越节庆的最后的最重要的日子。耶稣站着高声说，向群众普遍的发出这样的呼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哇，耶稣向群众发出这样的呼召说，这个渴了都可以来，这是从以赛亚书所说的预言，彼得啊，不是彼得，主耶稣他所引用的，信渴的人都可以来，都可以白白的免费的得水来喝。这个不只是啊，这个啊，在主耶稣这个地方这样讲，这个、老早啊，在旧约先知以赛亚55章就已经这样预言的。那里的预言是说，一切干渴的就当就近水来，没有钱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都可以来买酒跟奶，当都可以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耶和华与我们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这里提到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要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哇，这边提到这是一种普遍的呼召，大家都可以来。事实上耶稣这样呼召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悔改归正了呢？没有，连主耶稣亲自呼召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是没有真正蒙召重生得救了，没有。所以可见有一些呼召是没有效果的。这种呼召如果没有神的灵使他的内心开窍，让他真正悔悟过来的话，那可能是只是让人视而不见，听了而不懂， 所以这个可以称为外在的呼召，外在的呼召。那么耶稣甚至也说，恐怕他们明白过来啊，就可以得救了。实际上他们没有明白过来，所以可见啊，这个呼召基本上是有两大类的。那我们现在要专心来看这个特别的呼召，所谓有效的呼召，讲这一类啊。这种呼召我们刚刚说过，又叫内在的呼召，它有几个特征的。第一个特征，它的发动者是神，不是人出于人自己的热心，是神他来呼召。我们在上一讲提到以弗所书二章五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只讲本乎恩哦。到第八节才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里强调这个我们能够得救的那一种呼召，是出于神的恩召，神的恩惠，所以发动者是神，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这个特别的呼召，或者说有效的内在的呼召，它第二个性质是什么？它是一个很确定的行动，它是很确定的行动。这个例如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很没有水平的，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说，他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哇，这是很确定的行动，是他们成圣成为圣徒。那么呢，第八节临前一章八节说，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必坚固你们到底。所以看得见这是一个很坚定的一个行动。那第九节还说，神是现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也得神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被召是要得神儿女的名分。我们要知道儿女跟父亲这种关系是一种非常永远的一种相当长久的关系，不是一种暂时的关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呼召是很确定的行动，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个是谈到特别呼召的性质，是神很确定而有效的行动。第三个特性是什么？就是神的这个特别的呼召常常就是伴随着神的道，这个我们上一讲已经提过了，这是罗马书十章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讲的，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有效的呼召总是借着这个有关救恩一个清楚的传讲。所以可见我们传福音必须把救恩的道，把根据基督的话做准确的传扬。如果只是讲很片面的一些道理，讲神爱你，信耶稣一切的病都可以得到医治，这是很片面的，说不定有人真的得医治了，可是你不要以为他这样就是真基督徒了。因为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如果他没有真正听到基督的救恩之道，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的。所以这个伴随着神的道，神的道才是这个重要的根基，这个是有效的呼召另外一个性质。第四个性质是什么？就是有效的，有效。我们刚刚讲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一步一步环环相扣，是一个有效的过程。从神的呼召啊，称义预定，然后呢蒙召称义，然后得荣耀，这个是一个有效的过程，不但有效而且是不变的。 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所讲的，是很确定的，不变的。另外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里在表达这种得到了这个生命，永生的意思就是永不灭亡。我们那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提到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如果还会灭亡，那还算永生吗？那叫战生啊。耶稣说他付这么大的代价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战生吗？不是的，是永生。这是一个很不变的，很肯定的一个呼召。所以这个有效的呼召有这些性质。如果只是那种普遍的呼召，外在的呼召，有可能一个人暂时感动，好像那个种子撒在土浅的石头上又发芽又成长了，可是实际上它没有根，没有扎下去在磐石上，它是可能是无效的，可能是会变化的。实际上它不是因为得着又失落了，它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得着。好像那个犹大一样，你不要以为他蒙拣选就是有成为神的儿女，不是的，他是惯窃，他常常偷耶稣的钱。耶稣从起初就知道有一个人不属于他的，那是魔鬼的孩子啊。所以不是后来变了，有效变成无效，是本来他虽然跟在耶稣的身边，却没有真正的得着。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特别的呼召这几个重要的性质，这些观念清楚的话，我们的信仰的态度会比较有一种确切的把握在我们身上，不会那样子的患得患失。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呼召的过程。首先我们原来是怎样的光景呢？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所讲的。本来是死的，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对真理是没有反应的，因为我们离开神，我们逃避神，我们原来的光景是那样子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原来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的，我们原来是喜爱黑暗，不爱光明的，那怎么办？是那样逃避神，那样子的死掉，那样子的没有反应的。我们原来是怎样的呢？我们原来是听见福音却不能信的。马可福音第四章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原来我们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我们本来是这样子的，我们本来是外人，可是后来神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明白过来了。所以我们原来是那样子的，是听见福音不能信或不懂得信的。我们原来是什么？我们原来是属血气的人，原来是不能领会圣灵的事情。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所讲的，二章九节所讲的，这边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过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他们显明了，向他们显明了。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我们原来是属血气，是不能领会属灵的事情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啊二章第十一节这样讲的，原来是属血气不能领受的，我们怎么后来变成能够领受的呢？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原来的光景是什么？原来就是那样子，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是没有反应的，是逃避神的，是听见却不能信的，是属血气不能领会属神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原来是那样子没错，可是后来圣灵在一些人的心里面动工，让他们属灵的悟性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 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现在在讲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原来行事为人是追随今世的风俗，原来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原来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然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他是先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才对真理或者对救恩有反应的。我们原来是逃避神的，我们怎么会爱慕救恩呢？我们原来是死的，我们怎么会感受感动接受救恩呢？是神的恩先做奇妙的工作，开我们的眼睛或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那个死的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对救恩有正确的反应。所以这是谈到圣灵在一些人的心里面做工，让他活过来，让他们明白过来。我们不要忘记，当耶稣复活之后，还没有升天以前，有好几次向门徒显现。有一次啊，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5到46节。这边提到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明白圣经，然后再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本来他们跟耶稣已经走好长一段路了，还不明白，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他们才明白的。所以这里谈到第二个步骤是神的灵动工，我们才这样开窍，才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怎么办？一个明白过来的人，他看见自己的罪，看见基督的爱，他觉得扎心，他觉得受感动，他就归正了，也就是向神认罪，也求神赦免，也接受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人，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就是真正的悔改归正，也真正的重生得救了。这个是谈到这个蒙召，这个有效呼召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检查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详细讲这些事情呢？因为这是很要命的事情，这是关乎永恒的生死的问题，每一个听众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背景里面，无论在家庭教会，在三字教会，因为在过去的背景里面，都有许多人没有真正的弄清楚救恩。有一些人只是因为病得医治，有些人只是因为一些难处得到解决，有些人只是因为觉得教会很温暖啊，或者是解开心头的一些问题，或者感觉比较舒服有依靠等等，反正在各式各样的动机里面进入教会。有一些人他真的得到内在的呼召，而真正的回转归正了，但有一些人真的不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反复的，但不是重复，我们偶尔复习一下，其实每一刻都往前走，但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要把这个重要的事情要把它讲清楚。我们现在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刚刚是从神的呼召那个角度来看见我们得救的过程，现在要从人的归正这个角度啊来看我们得救的过程。我们的归正是怎样呢？我们是首先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心窍被打开。我们看见什么？其实主要有两方面的看见。一方面是看见自己失丧的光景，哇，看见自己失丧的光景，觉得忧伤，觉得懊悔，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他们说怎么办啊，他们觉得好扎心，怎么办？所以这是一种看见，看见自己离开了造物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在神面前觉得惭愧，应该认罪悔改，为此而忧伤懊悔，看见自己的亏欠跟软弱，觉得真是需要神，这是看见自己。另外一个就是看见基督，看见基督的钉十字架是那么的可贵， 他不是被那些坏人钉死的。你不要以为耶稣是被罗马兵钉死的，其实一个真正受感动的被圣灵光照的人，他知道耶稣是被我被你被我钉死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他们根本没有本事可以抓到耶稣，没有本事可以钉死耶稣的。他会死的缘故是因为他自愿的，他甘愿为我们死。所以人的归正的过程，一方面看见自己的不配，一方面看见基督的宝贵。他是这样爱我们的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因此而觉得感激。所以这是一个两个相反的感觉，看见自己的不配又懊悔的感觉，忧伤懊悔，看见基督为我们死又感激，有这样子的扎心跟感动。结果呢，结果就是求主赦免洁净，结果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结果呢就离开不义行在光明里面，离开不义行在光明里面。这样一个过程，那种看见福音的美妙，保罗曾经是这样子的为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边提到我们能够真知道基督，那个是绝对需要圣灵，那世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他的开导我们才真知道。那么我们没有信的人，因为圣灵这样的做工，我们才看见了。我们信的人还需不需要圣灵做工？当然需要。这边其实以弗所书一章这边也指着已经信的人，因为蒙神继续光照的缘故，就看见我们所信的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宝贵，我们所得到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这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得到了比我们自己想象中还要好。另外使徒行传八章29到35节，有圣经的请打开使徒行传八章29到35节，这边提到圣灵叫腓力去贴近那个伊索比亚，以前叫埃提阿伯的太监，是一个犯官，说贴近那个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他听见这个腓力正在念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他就问这个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然后就请腓力上车跟他一起坐。他所念的那一段是什么？他像羊被牵到宰的沙之地，又像羔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腓力就开口从这个经上讲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读这一段做什么？这段的关键在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叫腓力去告诉那个太监关于以赛亚书耶稣基督救赎的真意是什么。所以神是主动要救人的。腓力本来在各处传道很有成就，他是传福音的位，腓力是布道家，腓力是很有成就很忙碌的，他竟然圣灵叫他到旷野去，好奇怪哦，那边没有群众啊，要讲给谁听呢？他看见了一辆车，原来有个重要的人，上帝的灵特别派腓力来传福音，做个别的谈道传给他听。这让我们看到圣灵的主动，是圣灵使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那只羔羊，他为我们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可贵，让我们受感动，让我们看得明白。那么多人在看耶稣看不明白，很多人就不把他看成道德家而已，有些人就把他看成是一个私生子，有些人就把他看成一个对他讲很多亵渎的话，很多人就把耶稣甚至也看成一个不存在的人物。但是 我们能够准确的看见基督就是这个羔羊，就是这个伟大的救赎者。这是什么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归正的过程，两个看见，有没有看见自己的不配，有没有看见福音的美妙，结果呢就转向神，就求神赦免。这是神，主要是神的工作。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林前十二章第三节这边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能够说耶稣是主，这边说一定是圣灵的感动。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归正的过程，神的灵做了一个绝对的工作。这样子一感动，我们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了，也是真正的归正，也是真正的相信了。请记得，这个悔改不是懊悔而已，懊悔是消极的那一面，积极的那一面就是接受基督，基督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这个神的灵一进来，你会开始讨厌不义，你会开始喜爱圣洁，所以会转身离开不义，行在光明里面。这是约翰一书所强调的，特别是第一章。既然神的灵进来，那是神圣的圣洁的灵，所以开始有这样的动力，可以摆脱不义，可以行在光明里面。所以这也是一个检验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了，可他并没有离开他的不义，他一切的习性都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你就知道他很可能还没有信。不管他来教会多久了，悔改不但悔，是有改的过程，是神的灵进来会改变，会更新的变化的，会改的。说信了没改，这个是有问题的，很可能还没有真正的信。所以关于这件事情，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五到八节，我们要再做一个归纳。第五节说得救是本乎恩，第八节说本乎恩也因着信。好，所以可见这两个都是需要的。其实主要是神的恩惠，信不是功德，但是信也是必须的。他虽然有这样的恩惠，我们没有接受，那我们还是会沉沦的。神不能替我们信，信是我们自己要悔改相信的，是神的恩惠让我们能信，可是还是我们自己信的，神没有勉强我们，而且神也不能替我们认罪悔改，因为他是一点罪都没有。耶稣基督可以替我们受处罚，但不是替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有罪，我们自己理所当然应该认罪，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相信，应该回转归正。所以呼召是神的行动，这个认罪悔改相信这是人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有的人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哪一刻归正的。像保罗，他那一天往大马色的路上，这大马色其实是叙利亚的首都，今天叫大马士革。大马色的路上，他清楚知道他那一天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有人不清楚，像彼得或其他啊，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个时刻他真正归主了。有人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他走过来了，他虽然说不清楚是哪一天几点钟，可是他就知道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他已经在那个过程里面向主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而圣灵的确内住在那里面做他的凭据了。所以无论怎样，有一个过程，或长或短，有一个清楚的过程，然后就以真正的成为基督徒。好，关于这个神的呼召、人的归正跟重生这件事情，我们在下一讲里面还要做一个补充跟一个完整的说明，我们下次在空中再会。
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无法脱去罪孽，也不能借着我们的善行成为圣洁。我们知道，在天上地下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这样的事工，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羔羊，唯有他能够担负世人的罪孽，不但是我的罪，也是你的罪，甚至全世界人的罪，他都担负了。看哪，上帝的羔羊，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下回王老师继续谈神的恩召与人的归正。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愿主赐福你。